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美国宾州电子圣经团契制作播出的圣经查考节目。现在我们正学习诗篇37章，今天我们查考的是第六讲。上一讲我们读到圣经在弥赛亚诗篇69章20-21节说，辱骂伤破了我的心，我又满了忧愁，我指望有人体恤，却没有一个，我指望有人安慰，却找不着一个。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因此我们明白，关于苦胆和醋的阐述是把十字架联系了起来，并且注意辱骂伤破了我的心。为什么辱骂？这是因为圣经在更早之前，在诗篇69章9节说，因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并且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那就是说，我们一切的罪，这是对神的一种辱骂，被放在主耶稣基督身上，而且辱骂伤破了我的心。数目庞大的罪被放在无罪的救主、全能的神身上。当父倾倒出他的愤怒在他身上时，他亲自担当了我们污秽不堪的过犯。那整个经历伤破了主耶稣基督的心。圣经在诗篇57章17节说，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哪，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是主耶稣基督的献祭蒙父神喜悦，并带来血民的救恩的。这并不是任何人的破碎的心。你知道，甚至最为饥寒交迫的人，譬如一个人确实困境重重，流离失所，可能许多年来在大街上过夜，并且他身无分文，而且他没有家，除了他口袋里的东西之外，几乎没有任何财产。要是你跟像那样的一个人说话，你将会发现那个人可能完全跟住在顶层套房里的人一样固执，一样悖逆，一样心硬。因为人有一颗骄傲的心，一个固执己见的心，这是人的本性。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事物，任何事物的失去都不能伤破人的那颗顽梗的心。这是人的本性，这是一个实心。从属灵上的角度上说，这是诡诈的、坏到极处的、绝不会献上那种忧伤的灵的祭。但是基督献上了，当他在创世之前为他的子民的罪献上了自己为祭，完全付上了代价的时候，他心破碎。然后当神拯救了罪人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当神进入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的生活时，他就确实行了一件心脏移植，他除去了实心，并不是破碎的心，并且他还赐给了一个肉心。这个心是以神的心为心的。记住， 那是神论到大卫所说的，也就是说，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参见《使徒行传》13:22。因此，我们在诗篇51篇里读到大卫的心破碎，怎么会是那样？因为神赐给了他基督的心，而且那个心是忧伤痛悔的。他有了一个仿效耶稣基督的心性，而且忧伤痛悔，意思就是心是谦卑的，并且愿意照神的道路行事，渴望照神的道路行事，并不再按照自己的道路，不再是自私的和高傲的。在事实上，这个心不再是有罪的。当神在救恩里赐给我们新的心和新的灵，他在约翰一书5:18告诉我们，这在约翰福音里不同的地方也几次提到。约翰一书5:18，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有古卷作，那从神生的必保护他，那恶者也无法害他。在我们新的灵魂的存在中，我们是完美的，毫无罪孽。在已经真正得救的人的心里，不再有邪恶了，邪恶已经离去了。在我们的肉身里仍然有罪，我们仍然活在肉身内，而且我们是一个性格。我不知道神怎样成就这些，虽然我们有一个灵魂和一个身体，然而我们却是一个性格。由于我们在肉身里犯罪，因此我们忏悔我们是罪人，并且那是使约翰一书的这个阐述和谐一致的唯一的途径。一方面神说从神生的必不犯罪，然而另一方面他说，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参见约翰一书1:10。那个阐述的和谐之处就在于，在我们的灵魂上毫无罪孽，但是我们却在肉身里犯罪，因为我们还没有得到我们新的复活的身体，因此我们是罪人，而且正是我们在犯罪，因为这是我们的身体。就我们这节经文，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里的我们心里所求的。让我说另外一件事情，既然我们有了一个效仿神之心的心，就是忧伤痛悔谦卑的心，指的是我们的灵魂，即神放在我们里面的新的灵。这个新的心必将渴望遵行神的旨意，不论神的旨意是什么，而且神必将赐下那些渴望。现在我们可能仍然会有一个出于我们自己心里的欲望，然而这可能不是一个合神心意的欲望，并且这会意味着这个欲望来自于我们的肉身。不知怎么的，我们的身体也被卷入其中，那种欲望神就不会赐给他， 尽管我们真正的得救了。神说的，心里所求的是从神所赐给他的子民，而且他的子民也必蒙赐的那个完美的灵里流出来的，就是那些与神的旨意完美一致，同为一体的事情。继续进行到诗篇37:5，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必成全。被翻译为交托的这个希伯来词，通常不被翻译为交托。这个词经常被翻译为转离。例如在创世纪29:3，常有羊群在那里聚集，牧人把石头转离井口引羊，随后又把石头放在井口的原处。并且在创世纪29:8，他们说，我们不能，必等羊群聚齐，人把石头转离井口才可引羊。在这里被翻译为转离的这个希伯来词，跟我们在诗篇37:5里看到的被翻译为交托的希伯来词是同一个词。圣经在约书亚记这卷书5:9也说，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因此那地方名叫吉甲，直到今日，吉甲就是滚的意思。在这里，这是指旷野的路上没有行割礼的以色列人受割礼，他们一直等，等到这个时刻，然后他们才受割礼。圣经说，约书亚给他们行割礼，而且，当然这是指向基督在属灵上给他的子民行割礼。记住，圣经在一处地方说，我们是在心里受了割礼。因此这里，这个割礼被说成是，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因此在属灵上，这是指向救恩。但是我们想知道，羞辱从身上滚去，怎么会跟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联系起来？除了我们可以说将你的事转滚给耶和华之外，我不是很肯定，我们将会在我们的生活里以某种方式行事为人，就像某个人在其属灵上受割礼之前，或者在他们得救之前一样，然后神紧抓住他们，并且他将他们的羞辱从他们身上滚去。现在他们已经受了割礼，而且现在他们将会为神而活，为主耶稣基督而活。因此我们可以说，将你的事转滚给耶和华。然后圣经在诗篇37:5说，并倚靠他，他必成全。这是在这篇诗篇的前几节经文里，主第二次鼓励选民要倚靠他。我们应该知道，我们能倚靠他，毕竟他是可信靠的。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是真实可信的。当他说话，他不可能在说谎，他从来不说谎。我们看到神的性格和属性，关于神的一切事情指向他是可信靠的这个事实。 它是我们可以倚靠的，我们可以指望并信靠它，不像你或我或其他任何人。我们不能倚靠人，我们不能倚靠人，人并不是可信靠的，至少是不完全值得信靠，他们会让我们失望。因此，当我们首先倚靠主的时候，我们可能信靠其他人，但是我们必须倚靠神高于一切。我们在一切的事情上都倚靠他，尤其是在他话语中的真理。我们信靠圣经，我们必须信靠圣经所说的一切事情，并且我们相信这些事情。我们知道这些事情是真实的，并且我们等候神，仰望他，来成全这些事。这些事及更多的事情都是倚靠主的部分。让我们翻到箴言。而且当我们在更早之前查考倚靠这个词的时候，曾读到了这节经文。但是由于神又提起了同一个词，我们计划翻到同一节经文。这节经文说了很多关于倚靠的事，在箴言书3:5-7，你要专心倚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当我们在倚靠他话语的时候，我们就是在专心仰赖耶和华。不论任何人说什么，或者其他任何人相信什么，也不论世人是否认为我们疯了，不论教会认为我们是异端，我们倚靠神，我们倚靠他的话语胜于一切，甚至胜于我们自己的理解。我们可能不完全理解神所行的及他在他的话语里告诉我们的事情，但是真信徒已经被赐予一个新的心和新的灵的天性和性格，是倚靠神的话语，信靠神的位格，并专心仰赖他来应验他的话语，成就他所有的应许并成全。就像诗篇37:5最后部分说，他就必成全。他必成全什么？他必成全他所说的，圣经宣告的所有事情。他必成全审判日的结束，这个世界的终结，以及在这个被罪诅咒的创造物里的万物的最终结局。他必为他的子民成全一个复活的身体，以及一个新天新地，使神的子民永永远远与神他自己同住。所有这些事情必将发生。主说，完全倚靠我，因此真信徒静心等候神，我们等候他成就他说的一切事情。诗篇37:6，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我们一直在一节一节地查考这篇诗篇，尽我们所能努力来理解主在这里所教导我们的。神赐给我们明白真理唯一的方法是 把任何一节经文里他所赐予我们的那些词与在圣经里所用到的同样的词或者表达相似意思的其他地方进行比较。主在哥林多前书2:13里称之为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或以经解经。这就是我们发展出教训的过程，这就是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参考以赛亚书28:10-13。只要我们在查考圣经时，按照主所赐给我们，以经解经的方法认真去查考，确保任何结论跟圣经里其他每件事协调一致，那么我们就能有一个清楚的理解，那就是我们正行在真道上。我们一定要按照这种查经方法来查考这节经文，那是肯定的。因为当我们起初读到这节经文，它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时，神在说什么并不是很明确。因此我们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查考公义这个词。通过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这种语言在教导我们什么呢？他是在讨论你的公义或者我的公义吗？倘若事情是我们认为的那样，如果我们认为这跟我们个人自己的公义有关，那么就会有问题了。这个问题在罗马书3:10里得到了阐述。罗马书3:10里说，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这节经文可以运用在所有人身上，因为人人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因此没有义人，作为公义的意思，就是你在神看来有一个义人的地位。这实际是说，在他的眼里你清洁无罪，在神的眼里没有任何会使你失去那个声望的可能。由于所有人都犯了罪，所有人都触犯了神的律法，因此没有一个人是公义的，因为哪怕是一个很微小的罪，都会招致公义的失去。让我们翻到圣经里别的一处经文，然后我们就可能会理解。圣经在罗马书5:19里也说，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义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首先因义人的悖逆，这是在指亚当。由于人类都从亚当而出，通过亚当和夏娃，而他们堕落犯罪，基于此从他们而生的每一个人都成为罪人。因为世界上的所有人口都可以将血统追溯到亚当和夏娃，我们都丧失了那起初在神眼里义人的地位。但是圣经继续说，照样因义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这个义人是指主耶稣基督，因为他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因为在创世前他顺从父神的旨意，亲身担当了他的选民的一切的罪孽，他顺服地将自己献上，为那些罪而受刑，忍受了神的愤怒，付上了 死的工价，因为他在凡事上都顺从父神的旨意，所以整个选民团体，就是那些名字被记在羔羊的生命册上的神的所有选民，都因主耶稣基督的顺从成为义了。这就是圣经在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所说的原因。这节经文说，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神使基督成为我们的公义，因此因着他的顺从，神使基督成为我们的公义。因此我们会不得不说，每当圣经说到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的时候，这并不是指任何人的公义，而是在指神人或基督的公义。那是我们可以得到的唯一的结论。现在让我们查考路加福音里的一节经文，因为事实上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要点，然而许多人却在这一点上误解，因为神以这样一种方式写下经文，以致圣经好像确实容许一些经文来得出他们可以凭着他们自己的优秀品质在神面前称义。当然那会是通过做工。因此让我们来读路加福音一章五至六节里的一些经文。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亚比亚班里有一个祭司名叫撒加利亚，他妻子是亚伦的后人名叫伊丽莎白，他们二人在神面前都是义人，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摘的。然后神继续给出撒加利亚在殿里被神击打成为哑巴不能说话，然后主使伊丽莎白怀孕生下施洗约翰的历史记载。可是注意，神在路加福音一章六节里所说的他们二人在神面前都是义人，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摘的。单单从这节经文，虽然圣经里有许多其他经文会证实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看到神如何以这样一种方式写下圣经，来使人们误以为他们可以靠着遵行律法跟神和好。撒加利亚和伊丽莎白是这样做的吗？神说，他们二人在神面前都是义人。然而，他们为什么是公义的？这是因为他们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摘的。看见了吧？那就是我所必须做的。一位圣经读者在读了这节经文可能会想，我必须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摘的，我就会像他们那样在神面前成为义人了。如果任何人那样认为的话，他们就会立刻陷入神所设下的试验里，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无可指摘地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我们来读罗马书三章十节，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那么撒加利亚和他的妻子是怎样成为义人的呢？他们成为义的方式跟任何一位选民成为义的方式是一样的，他们都是因 义人的顺从才得以成为义的。耶稣通过他的顺从使他们成为义，他亲身担当了他们所犯的一切的罪。这就意味着在他们的生活中没有任何指摘。然而，很可能他们是非常顺从和忠信的人，他们爱神，他们确实很想遵行他的诫命，因此他们确实在很大程度上遵行主的诫命礼仪。但是他们完美的遵行了吗？不，神并没有说他们完美的遵行，他只是在做出一个对每一位神的儿女都是真实的声明，因为每一位神的儿女都能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摘的。这是由于基督的拯救工作，真信徒爱神，并且有一个渴望遵行神旨意的内心，在他或他的生活中会越来越遵行神的旨意，但是绝不能完美的遵行。当一位神的儿女跌倒的时候，也没有可指摘的。对于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人来说，并没有任何谴责，因为律法的谴责已经还清了。这已经成就了，因为基督已经为撒加利亚和伊丽莎白，为每一位神的儿女承受了谴责，即神的愤怒。现在，他们在神眼里被看为没有可指摘的。让我们查考另一节有关公义的经文。在旧约以赛亚书这卷书里，圣经在以赛亚书54章17节里说，凡为攻击你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凡在审判时兴起用蛇攻击你的，你必定他为有罪，这是耶和华仆人的产业，是他们从我所得的义，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在这里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里就是我们的公义，这是来自神，这是他的公义。而且因此，那就是我们如何站立在他眼前，那就是为什么神看我们为就蒙恩的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公义。正如启示录19章8节里在这卷书所说，当他看待每一位选民，就是将他的救赎运用在这些选民身上时，在他看来，这是毫无瑕疵、纯洁、圣洁、洁白的，而且没有残疾，无可指摘，没有缺陷或是没有错误的。也就是说，他们一切的罪已经被赦免了，并被除去了。正如诗篇在103篇12节说，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东离西有很远的距离，东和西绝不会相交。罪被除去，并远远地被抛到海底的万丈深渊了，绝不会再被看到了。这就是神赐给圣徒的遗产，因为我们罪的丑陋及我们众多的罪孽从我们身上被除去了。他们被除去，并不是像打一个响指那么简单，就好像神只是 置之不理。
不，
这些罪被除去，是从基督为罪人付上公价或偿还罪债的这个意义上说的。对罪的谴责已经满足了律法的要求，因为基督已经完全付上了罪的公价。因此，对于神的儿女而言，就再不需要因我们的罪向神付上罪的公价了。在他眼里，我们是完全成为义了。然而，那公义并非我们自己的公义，这是他的，他的公义成为了我们的，因为神将他的公义赐给我们。他满有恩典的将他的公义赐下给我们。那就是为什么诗篇37篇说，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的原因了。现在这是我们的公义，这确实属于神的儿女。他已经将他的公义赐给了我们。我们身穿基督公义的外袍，作为我们的衣裳，这是我们的公义了，已经属于我们了。但是这绝不是我们自己做工的结果，这一直都是基督为我们所做成的，是神为我们在神眼里得着公义而做的荣耀的工作。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这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圣经提到耶稣的第一次降临为光。圣经在以赛亚书9:1-2里说，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这些经文运用在主耶稣基督身上。由于他屈尊地来到人类当中，由童贞女玛利亚而生，他就是世界的光。圣经在约翰福音1:5里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因此，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他就是道，并且约翰福音1:14继续说，道成了肉身。圣经说，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而且道造了万物，而且还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基督降生在这个属灵上黑暗的世界，因为人堕落犯罪，这个世界上有属灵的黑暗，而他是光的化身。神就是光，他这真光照耀世界，明光闪耀。这就是为什么他将他自己比作日头。主耶稣基督 就是永生神，因此他就是那巨大的能量源泉，他就是那真光，照亮来到世界上的人们，他就是照亮黑暗的真光。因此诗篇三十七篇宣告神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基督就是公义。我们知道神使基督如光发出，而且神的话语是光，因此神的计划是当耶稣首次道成肉身来到世界时，当神的话语传出去照亮这个世界的黑暗时，要使基督如光发出，尤其是在末世，他计划带来福音之光，在此时他计划开启圣经，显明那些自从写进圣经后就一直封闭的真理，这就是主的计划。例如我们在启示录十八章一节里可以看到，此后我看见另有一位有大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然后圣经继续说到巴比伦大城的倾倒及一时间的审判。因此这里提到的从天降下有大权柄的又一位天使指的是基督，因为天使这个词也可以被翻译为使者，而耶稣就是约的使者，而且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在某种意义上，当他开启圣经的时候，神在属灵上又一次的照亮了地。基督于公元前七年一个喜年降生，他作为喜年的实质来到，释放我被掳的民，而且他以世界上的光来到。属灵上那个喜年持续了整个教会时代，直至1988年教会时代的结束，然后接下来是悲痛的2300天，也是2300个日日夜夜。在这段时期几乎没有一个人得救。然后主计划又一次按下他的手，又一个千禧年。在这段时期里他将要拯救许许多多的人。同样神的话语被开启，因他的荣耀照亮了全地。因神话语属灵的光显明了那一直被隐藏了的真理，这就是神的计划。这就是诗篇三十七篇六节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这个声明的所有内涵。当福音的光照在人的邪恶和黑暗的心里时，如果他们是神的选民，这福音的光就给他们带来了救恩。这福音之光带来神的救恩的荣耀，这强有力的将基督的公义赐下来，这真光将他的公义赐给那些早在创世前就被拣选要领受这光的罪人。这一切都是按照神完美的计划。让我们翻到诗篇三十七篇六节，这节经文的第二部分说，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我们想花一些时间查考一些关于公平或审判这个词的经文。 我们往往立即会想到世界终结时神的愤怒，他对罪的审判。当神在一些地方使用这个词的时候，当然包含这一层含义。比如，当神在《传道书》8:5里说：“凡遵守命令的，必不经历祸患。智慧人的心能辨明时候和定理。”由于神在把时候和审判合起来使用，他是在提及到在末世要临到的对罪的审判。然而，审判这个词有更大的使用范围及应用，远远不止对罪的审判这个含义。比如圣经在哈巴谷书1:3-4里说：“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因此，律法放松，公理也不显明，恶人围困义人，所以公理显然颠倒。”这节的公理英文翻作审判，这并不仅仅是讲述对罪的宣判，神的愤怒。圣经说，恶人围困义人，而且当我们查考前面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义人就是神的子民，是神将他的公义赐给我们。然后圣经说，所以公理显然颠倒，那是在说他们在做出一个错误的决断，或者做出某种不公正的审判，如同一位判官在审理一宗案件，他并不公正的在审理，因此他的判断就是不公正的，是错误的。这就是神怎样在这里使用这个词。神当时是在指什么呢？我认为，当我们查考一些更多的经文时，我们就会理解了。圣经在以赛亚书1:21里说：“可叹忠信的城变为妓女，从前充满了公平，公义居在其中，现今却有凶手居住。”首先，神提到忠信的城，然后他说：“可叹忠信的城变为妓女。”事实上，我们知道，这在属灵上是指外在有形教会，而问题一直就是他们怎么会在神眼里，在属灵上变为妓女，对神不忠呢？那确实就是这里所问到的，忠信的城怎么会变为妓女呢？换句话说，神使用众教会和会众将近2000年，然后突然视他们为妓女，在审判从神的家起手的时候，处于他的愤怒之下，这是怎么发生的？答案是在这节经文接下来的部分里。从前充满了公平，公义居在其中，现今却有凶手居住。公平或者审判这个词，并不是以教会处于神的审判下这个角度上来使用的，这是在以一种正面的方式在说。公平在忠信的城里，而且也正是公平帮助，使忠信的城得以忠信。而且公义居在其中，那就是帮助我们理解的关键。我们在哥林多前书 一章三十节看到，公义是基督，神使他称为我们的公义。在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基督，神的灵在整个教会时代住在会众当中。是的，他们有罪，他们设立了他们的秋坛，他们当然有错误的教条，可是他们也有神的灵在其中，而且只要有神的灵，主耶稣基督居在其中，神就视他们为公义的，因为他看的是基督居在其中。然而在末时，此时主的计划是临到，并向他们讨罪，再给他们为期1955年悔改的机会过后，神向他们讨罪。因此，神除去了他自己，神的灵离弃他们，因此公义离开了会众，丢下他们赤身露体，在神眼前敞露出来。因为主现在只看到他们的秋坛，他们淫行及他们错误的教训，他们完全不忠于神，因此他们立即变为妓女。一个教会是否正确地教导这个教训或那个教训，这无关紧要。甚至一个教会在教导拣选论，而另一个教会在教导神的审判，这都无关紧要。他们立即变为妓女，在神眼里100%地变为不忠，因为他们不再有公义居在其中，他们不再充满公平。我们必须理解为充满公平，也跟神的灵居在会众当中有关。然后圣经说，现在却有凶手居住，因为撒旦的灵还有那些他的差役也随之进入会众那里，而且众教会被交给撒旦毁灭他们。让我们也查考另一节说到公平的经文，在以赛亚书56章1节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守公平，行公义。在这里，公平这个词又一次被用在正面的角色，这根本不是带来愤怒的意思，这跟遵守公平、行公义有关。我们应该意识到，这是指神的话语。诗篇119篇，就是那篇伟大的诗篇。这篇诗篇给予神的话语极大的关注，因为神在这篇诗篇里的每一节经文里都谈到了他的话语，这是圣经里最长的诗篇，可能也是篇幅最长的一章。神使用许多同义词来描述他的话语，比如律法、话语，他也使用典章、律例等等。因此，这里公平会比作神的话语。圣经说，你们当守公平，行公义。在神的话语里，我们有许多经节，许多默示，许多律例， 许多律法以及许多神的典章。而读者的责任是，我们的义务就是学习圣经，查考圣经，并查证这道是与不是。那就是说，我们要做出判断。我们不可做出我们自己的判断，而是要发现神的正确的判断。神放置在他的话语里的神的判断。有时，神将那个公理隐藏了起来。事实上，这就是辨明神所隐藏的公理的问题了。你看到了吧？当我们学习经文时，例如关于神的救恩，我们发现一些段落看起来表明一个人要得救，就要接受基督，并运用他自己的意志，并相信他。这是一个正确的判断吗？那是对圣经的一个正确理解吗？不，因为有其他经文非常清楚地表明，我们死在罪里，我们根本不能靠自己给自己带来救恩。相信和信心是工作。圣经说，我们并不是因行为称义，我们是因基督的信而称义。有极大的信息会证明，这个判断或者认为，就是我们可以凭着相信耶稣就能得救，是错误的，而是基督的信拯救了我们。圣经读者，每一个神的儿女的责任在于，我们要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或以经解经，并查证以确保我们的结论跟整本圣经协调一致，从而得到一个正确的判断。但是记住，我们在哈巴谷书一章四节里读到，所以公理显然颠倒，这是今天司空见惯的事情，因为众教会和会众自行判断，唯一的问题是他们是错误的，这些都是错误的判断。这就是假福音怎样滋生蔓延，假福音一时兴旺，然而他们是建立在错误的判断基础上的。现在让我们进一步翻到以赛亚书59章，在那里提到了罪人以及我们的罪所带来的问题。圣经在以赛亚书59章4至8节里说，无义人按公义告状，无义人凭诚实辩白，都依靠虚妄说谎言，所怀的是毒害，所生的是罪孽。他们抱毒蛇蛋，结蜘蛛网，人吃这蛋必死，这蛋被踏必出蝮蛇。所结的网不能成为衣服，所做的也不能遮盖自己，他们的行为都是罪孽，手所做的都是强暴。他们的脚奔跑行恶，他们急速流无辜人的血，意念都是罪孽，所经过的路都荒凉毁灭。平安的路他们不知道，所行的事没有公平，他们为自己修弯曲的路，凡行此路的都不知道平安。今天的节目诗篇37篇查考就学习到这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访问我们的网页 www.ebiblefellowship.com。